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3月2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和中国的贸易协定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不会签。中国不满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夏威夷。意大利执意加入一带一路，为欧盟带来新的裂痕。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宣布要竞选连任，他提出担任总统需要具备3个条件，并且表示自己是符合的人选。
那么今天呢，我来做初选登记。或许有人就会说，
在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同中国的贸易协定必须是好的协议，否则美国是不会签署。特朗普星期三在俄亥俄州一个军工厂发表演说的时候说，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签署贸易协定，解决贸易争端。不过他说，如果他们是签不成协议，亦都是没关系。特朗普说，中国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他们的经济下滑了 32% 至 38%， 而美国的经济，如果大家看看资料，自从他当选以来几乎是上升了 50%。 目前就不清楚特朗普引用的具体是哪些经济资料。特朗普总统前往外俄州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说，他没有考虑取消对中国的关税。
We're taking in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right now in tariff money, and for a period of time that will stay.
特朗普说他们现在讲的是几十亿美元的关税，而在一段时间之内是会维持这样。受美中贸易关税战的影响，中国二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减 20.7%， 跌幅大大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4.8%， 但中国官方宣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仍然在 6% 以上。另外，美国经济年增长率就继续在 3% 以下上下徘徊。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不能够达成好协议就不签协议的言论，是加重了外界对美中经贸磋商前景的担心。在日子前，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希望收回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作出的承诺。知识产权未在中国获得有效保护，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施加关税，要求北京改变经贸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以牙还牙向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导致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发生一场的大规模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计划下星期前往北京，和负责与美方磋商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紧接着，刘鹤有可能会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华盛顿，继续密锣紧鼓地磋商。据信双方会将是最终敲定协定的目标是定了在4月底。中国外交部3月21号就台湾总统蔡英文外访过境美国夏威夷转机表示不满，话已经向美方提出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国一贯反对美国和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台湾领导人过境，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不允许蔡英文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21号至26号访问太平洋岛国帕劳和鲁鲁，26号前往马绍尔群岛访问，并且参加首届太平洋妇女领袖会议。27号过境夏威夷转机，住宿一晚之后，28号返回台湾。此行是蔡英文2016年5月20号就任总统后第6次出访，亦都是第2次访问南太平洋友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开始对意大利、法国和摩纳哥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的欧洲3国之行的主要议程是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倡议扩展到欧洲。虽然欧盟担忧美国反对中国扩张影响，意大利执意将会成为加入一带一路的首个7国集团工业化国家，为欧盟带来一个新的裂痕。习近平预计将会同意大利总理孔特签署一项初步的协议，让意大利加入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计划。 美国近期曾经多次警告意大利应该是避免参与将一带一路带入欧洲的中国的虚荣项目和政治风险。而欧盟委员会亦都是首次将中国定性为一个系统性对手，并且批评意大利和一带一路关系是过于密切。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担心意大利已经是欧洲第二大债务国，不似希腊等更加小的经济体，一旦发生系统性的危机将会拖垮整个欧元区。不过意大利面对巨大的压力，还是希望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因为对于意大利政府来说，利用中国的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政治上的赢点，尤其是去年发生一宗广受关注的高架桥的塌陷的事件之后。有分析说，这个反映了欧洲内部更加广泛的分歧，即是欧盟各国在怎样应对中国的科技投资、 5G 网络设备供应商和基础设施投资等议题上很难找到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4日星期四开始出访欧洲三国之际，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会在布鲁塞尔商讨战略，在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协调达成一致立场。路透社说，这是欧盟第一次在最高级别的商讨是怎样协调对北京的战略。欧盟多年以来对中国的公司开放市场，但埋怨欧盟的公司一直没有从中国获得对等的待遇。而另一方面，中国在很多领域逐渐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在贸易的行为上仍然是有违自由贸易的原则。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说，欧盟是完全开放，但中国不是，这个引发很多问题。他还说，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够再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享受特殊的对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梦会成为亚洲梦还是亚洲的噩梦？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或于四月底签订贸易协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讨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特朗普总统前往俄亥俄州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没有考虑取消对中国的关税。特朗普说，他们不是说要取消关税，他们说的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征收，如果他们达成协议，美国必须确保中国遵守协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对价值$2,500 亿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美国方面则对价值$1,100 亿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相对于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90%左右。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同北京的贸易协议进展顺利，美中两国将于下个星期恢复谈判，目标是在四月底达成一个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计划下个星期前往中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据悉，领衔中方谈判的副总理刘鹤一行将前往华盛顿参加接住落去的一轮谈判。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所透露的消息，美中谈判看起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报道说，双方谈判近日不大顺利，一个原因是特朗普上个月在越南突然中断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后，中国领导人担心类似情况会发生在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峰会上。在那个之前，双方似乎倾向于在本月底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希望届时在其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和习近平举行一个签约峰会。特金会失败后，中方担心特朗普会在峰会上突然提出一是签一是走的条件，以致使最终签约日期无法确定。特朗普近日亦都一改一直以来对谈判进程的乐观态度，公开表示如果协议不好他会走开。他还说，习近平应该看到他在和金正恩谈不出好协议的时候会拂袖而走。分析认为，特朗普的话应该当算是谈判技巧。习近平和特朗普都面临来自本国内部的压力，习近平面临国内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对美国强硬的呼声。此前有报道说，
中方仲擔心習近平若三月底結束歐洲訪問後直接前往海湖莊園簽約，會引發國內有關對美國復遠的批評。特朗普則希望盡快達成一個協議，可以用作跟住落嚟競選連任時宣稱自己在這場貿易爭端中獲勝。另一方面，特朗普對股市起伏很敏感，美中貿易爭端曾經多次對股市形成負面影響。有報道援引熟悉中方談判進展人士的話表示，中方提出的一個方案是將習近平和特朗普的簽約峰會和一次國事訪問一起進行。美國最大的商業遊說組織美國全國商會執行副總裁博麥倫認為，談判已經到了最後階段，如果繼續取得進展，應該在四月底前完成簽約。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雙方的目標是達成一個一攬子協議，其中會包括大幅度增加美國對華出口、中方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承諾，並禁止強迫美國公司在向其在中國的合作夥伴轉讓技術，並減少對國企和民營龍頭企業的補貼。《華爾街日報》還報導說，雙方仍然有多個重要問題有待解決，包括如何執行協議，以及按照何種速度降低已徵收的關稅。目前美國對價值$2,500 億的進口中國商品徵收10%-25%的關稅，特朗普已經兩度推後加徵關稅的期限。援引時他認為談判進展順利，去年9月美國宣布對價值$2,000,000的進口至中國的產品徵收10%的關稅，並表示在年底前若不能夠解決問題，將在2019年1月1日將現有進口中國產品的關稅提高到25%。不過去年12月1日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特集峰會上，雙方同意在跟住落嚟的3個月裏面朝向達成一個協議進行談判。當時特朗普亦都將截止日期從1月1日推至3月1日。上個月特朗普在期限來臨前再度宣布將升高稅率的截止日期延後，並沒有提及新的具體時限。美中談判中的其他重大問題還有協議執行機制上的分歧。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近日在參議院作證期間曾透露了一種可能的方式。《華爾街日報》報導說，萊特希澤並沒有公開討論美國的另一項要務，即中國如果違反貿易協議而引發美國關稅制裁時，中國同意將不對此舉行報復。另一方面，據 CNBC 報導，美方談判人員中有人擔心中國在貿易談判中對美方提出的要求態度有變。報導說，中方官員曾經有過立場上的改變，因為他們同意改變知識產權政策，但卻沒有收到特朗普政府做出任何會將自己加徵關稅撤銷的決定。該報導援引熟悉美方態度人士的話表示，北京在製藥商的數據保護方面對此前的承諾有反悔，沒有提供在改進專利聯繫計劃的細節，並拒絕在數據服務問題上讓步。特朗普總統星期二在白宮玫瑰花園和到訪的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舉行聯合記者會期間，有記者大喊詢問美中貿易談判進展，特朗普回答說中國進展很好，和中國的談判進展很好。星期三亞洲股市受到隔夜有關美中貿易的互相矛盾的消息影響而下跌，特朗普政府以關稅手段對中國貿易不公平行為施壓一直以來都有爭議。上個星期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國會作證被問到關稅方式，他對政府的做法進行了辯護，稱長期以來各種做法都沒有使中國改變其貿易上的行為。萊特希澤說，他認為美國單方面對中國大規模徵收關稅會達到迫使其做出根本性改變的作用。但華盛頓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貿易專家雅各布·柯克加德說，關稅手段不會達到這個目的。他說他們相信會贏得這場貿易戰，認為他們能夠通過欺負並向中國、向習主席施壓，改變這樣長期的經濟目標。柯克加德說，他認為他們的做法是錯的，他認為他們會輸。柯克加德說他們不會通過這種方式改變中國的做法，最終還是需要回到多邊合作對中國施壓的途徑。美國之音的報導。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嘅，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嘅。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美中两国目前正试图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与此同时，北京与华盛顿的战略竞争正在各个领域展开。这个博弈在亚太地区尤其明显。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总编辑华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以及美中较量给亚洲带来的战略变化是亚洲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他说，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会成为亚洲梦，还是亚洲的噩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正在作出努力，通过谈判来解决双边的贸易争端。两国的高级官员将会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两轮的谈判，以期在4月底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双方都意识到美中之间的关税大战对两国经济都造成了损害。在进行贸易谈判的同时，美中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日益加剧，而且日益全球化。这种较量在亚洲尤为明显，而且给予了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新加坡销售最大的英文日报的总编华人星期一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表示，亚洲媒体正在将版面和资源投放在三大领域。华人表示，首先是正在发生的战略变化，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反应，中国对美国的反应，而且他们管理这场竞争的方式可能是非常之关键。第二个是技术上的挑战，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他们如何影响工作以及影响他们的经济。而第三个大的挑战当然是气候变化。华人认为，世界不再由八国集团、20国集团或者是中美两极格局所领导。他亦都不认同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主席、政治学家布雷默提出的邻国集团时代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面临的是一个 GX 的时代，即是充满了未知数的集团时代。在这个时代，各国根据课题组成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会随着时间以及各种因素而改变。这位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亦都任职过的新闻编辑表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对他们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他说，目前大家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在最基本的层面，它是被视为是中国重返文明世界的中心的一种努力，并且试图从现有的体系当中得到更多的利益。第二种解读是中国利用它在经济、政治和技术上的崛起，试图重写现有的规则，使之有利于中国。第三种解读就是中国完全改变它们现有的国际秩序，重启炉灶。亚洲国家想知道的是，这个中国梦是否亦都会成为亚洲梦，还是亚洲的噩梦。华人表示，在目前这三种解读当中的哪一种会得到证实并不完全清楚，它可能是所有这三种情况的一个变体，但是很多东西是取决于对此作出什么的反应，以及是大家是如何管理正在发生这个重要的过渡。这位新闻编辑还指出，在中国崛起的同时，还有其他的力量是起到作用，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但是他认为有一点的肯定，就是即是中国越强势，他所激起的反应就会越强烈。华人表示，你可以看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上发生的事情，以及是日本如何为了使到协议通过而在两个问题上面达成妥协。如果你看一看正在对印太战略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是同东盟如何在这个空间发挥领导作用，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是会引发是反应。因此在今后中国如何和亚洲其他的地区打交道，以及是中国如何和美国打交道，都是关键的挑战。这些力量都是在一直不断地相互作用。 而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美中两国竞争加剧可能导致亚洲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将会如何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环境的问题，华人说亚洲国家没有人希望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这个不单只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说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界太小，容不下冲突，但是大得足够容纳每一个人。他是希望大家会找到实现充满未知数的集团世界的途径，而不是将它看作为一个灵活的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曾经暗示，针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指控，可以被用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磋商。他的有关言论令一些人感到震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2月22日在白宫回应记者有关孟晚舟一案的提问时候表示，他们将在未来的1-2星期里面讨论所有相关的议题。他还说他们会和美国的检察官和司法部长讨论这件事，他亦都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但是目前他们是还未有讨论这个问题。特朗普看来是愿意放弃对华为以及他的一名主管的起诉，以换取和中国达成更加有利的贸易协定。这种想法引起了一些法律专家的警觉，他们认为总统的这个想法可能会引起司法部的负面反应。直到去年仍然在司法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目前在私人律师所执业的戴维罗夫曼表示，如果白宫要司法部放弃对华为以及是孟女士的起诉，他是预计那个是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以及是反对。前司法部派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常驻法律顾问、前联邦检察官程洛奇表示，假若美国对孟晚舟的刑事诉讼受到了贸易差饷的影响，这样会是很不寻常。现时在美迈斯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的程洛奇表示，这样做立下了先例，将会带来很多的忧虑。美国司法部在今年1月29日宣布对孟晚舟、华为公司以及他的几家下属公司的刑事指控，这些指控包括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孟晚舟去年12月初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请求是逮捕，这些指控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北京表示针对孟晚舟的案件是政治迫害，这个引发了特朗普提出有关解决华为案件的想法。特朗普经常是以自己谈判技巧而自豪，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吸引中国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而虚张声势，但是为了贸易谈判而作交易的做法并非是无先例。在去年，特朗普就曾经下令商务部撤销对中国电信企业中兴公司的禁令，中兴之前违反了他和美国的司法部签订协议， 中兴公司被指责向伊朗出售美国产品，从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令。为了解决这项的指责，他和美国司法部签订了协议。至于对华为案的处理，外界还是不清楚特朗普个人参与的程度，以及是白宫和司法部之间的有关讨论。孟晚舟去年12月被逮捕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一名发言人说，博尔顿和特朗普事前对他被逮捕的是并不知情。特朗普后来表示，白宫和司法部讨论了华为案。司法部高级官员曾经努力淡化华为案和美中贸易磋商的联系。在司法部今年1月宣布对华为提出起诉之后，当时的司法部代理部长惠特克在回答相关的提问时候表示，他们处理案件的时候是明确独立于联邦政府，因为这个是刑事诉讼系统必须有的运作方式。司法部一位发言人拒绝说，自从特朗普最近的评论之后，白宫是否和司法部讨论过华为的案件。华为对于纽约以及西雅图的联邦法院对他们公司提出的控告是申辩无罪。当地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犯人说，相关的案件正在是进行当中。在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提出起诉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各地加大了对这家电信巨商的批评。美国政府警告说，这家由一名前中国军方官员创建的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是敦促盟国将华为排除在 5G 移动网络的建设之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颁布了对华为的禁令，但是其他的盟国是提出了异议。华为在170多个国家有业务，年收入是达到108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在去年，这家的跨国公司超越了苹果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制造商。在处理和国家安全有关的刑事案件的时候，司法部向白宫是通报了即将要开始的执法行动并不罕见。这样做可能令到政府官员是必要的时候缓解冲突，或者是就宣布起诉的时机提出建议。前司法部高级官员罗斯曼说，这样做不是将事先批准的权力或者是否决权是交给白宫。一些的法律专家认为，白宫真的有可能越界干预刑事案件。不过白宫可以不直接要求司法部撤销案件，但是又敦促司法部设计出一项的解决方案，好让司法部感到提出这项起诉的正确性，并且是看上来未有让华为或者是孟晚舟逍遥法外。罗夫曼说，解决方案可能包括华为承认自己的责任，支付巨额罚款，并且是答应接受严格的措施，以确保对处理方式的尊重，或者是答应是接受其他的条件。不过他补充说，即使如此，这样的解决方案可能亦都会在司法部上下引起公众的忧虑。中国的中兴公司就是以这种方式摆平了对他违法美国制裁令的指控。2017年，中兴承认违反了美国制裁令，向伊朗出售美国的商品和技术，并且答应支付4亿3000万美元罚款。而后来该公司承认违反了美国商务部达成的协议，向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关键的零部件之后，中兴是面临着几乎倒闭的危机。在特朗普介入之后，商务部解除了销售禁令，但是对公司实施了所谓的最严格的措施，以确保公众是遵守相关的协议。华为案亦都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得到解决。不过由于孟晚舟受到刑事指控，他必须在美国法庭出庭提出申辩。程洛奇律师说，对这宗案件作出正式处置的唯一方式就是要他来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
下面是新闻提要。
两位菲律宾前高官向国际刑事法庭控告习近平反人类罪。前瑞典驻中国大使林大安否认违反国家安全规定。中国今年头两个月空气品质同比大幅恶化。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两位菲律宾前高官向国际刑事法庭提出控告，指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犯有反人类罪行。他们指称，因为中国政府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采取的武断的行动，剥夺了数以千计渔民的生计，并且毁坏了环境。根据美联社星期四的报道说，菲律宾前外长罗萨里奥和前负责反贪的监察专员莫拉莱斯星期四说，他们上星期赶在菲律宾总统退出国际刑事法庭的行动上周末生效前向法庭提出了控告。他们指控习近平和其他中国官员将七个有争议的岛礁扩建成人工岛，造成大规模环境损害，阻碍大量渔民没办法在传统的渔场捕捞。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作出回应。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的政府2013年就与中国就南中国海的权益争端向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常设的仲裁法庭2016年7月12日作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张非法无效的最终裁决。裁决认为中国的历史权益说是不成立，岩礁不构成专属经济区，中国侵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中国做岛活动损害海洋环境，中国的行动是不利于解决争端。中国就强调南中国海和他们的岛礁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海领土，上次仲裁法院并没有司法管辖权受理此案，中国不接受亦都是不承认裁决。前瑞典驻中国大使林大安否认在没多久前的一宗影响瑞典和中国关系的事件当中违反了国家安全的规定。瑞典公诉人伊克曼对金融时报说，前瑞典驻华大使林大安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的规定，目前正接受刑事的调查。不过林大安的律师对瑞典报纸每日新闻说，他的当事人是否认犯罪，欢迎调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评论。对林大安的刑事调查主要集中在瑞典公民、前香港铜锣湾书商桂文海的女儿安吉拉桂说，时任瑞典驻中国大使林大安未经授权安排了一次他和两名中国商人的会面。桂文海的女儿安吉拉在今年二月曾经写文章说，前驻华大使林大安安排他一月份在斯德哥尔摩会晤两名中国商人，据称这两个人能够帮助他父亲获得释放。他说这次会晤是一次非常奇怪的经历，因为这两个商人据称暗示说，如果他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再公开谈论桂文海的案件，他就会帮助他父亲获得释放。之后没多久，瑞典外交部从北京召回了林大安，说此前这次的会晤安排是并不知情。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说，他们从未授权任何人和安吉拉桂是进行会面。自从瑞典公民桂文海2015年在泰国失踪以来，瑞典和中国的关系就急剧恶化。此后桂文海一直是被中国当局关押，并且被是电视认罪。2018年桂文海在和瑞典外交官乘坐火车的时候再次被拘留，目前被关押在哪里就不得而知。中国生态环境部在星期四公布的全国空气品质状况显示，在今年头两个月 PM2.5 的全国平均浓度上升了 5.2%， 这个 PM2.5 被认为是会对人体的肺部造成损害。中国生态环境部说，全国337个地级和以上的城市是一至二月 PM2.5 的平均浓度是61微克每立方米，其中只有83个城市达到低于35微克的国家的标准。在京津冀主要污染控制地区的28个城市，今年头两个月的 PM2.5 的水平同比飙升了 24%， 达到平均108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10微克的安全标准，是超过10倍。目前还不清楚中国今年头两年的空气品质同比恶化的原因。路透社在本月初曾经报道说，由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就有一些人开始怀疑是环保举措是否过于严厉，但另一方面中国说不会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 人权观察组织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和缅甸当局的默许之下，人口走私贩子是肆无忌惮地将黑音族的妇女和女童作为新娘地被贩卖到中国，使他们遭受囚禁和难以形容的虐待，甚至沦为性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华盛顿，两岸政策立场引起关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蔡英文登记党内初选，称自己是总统最佳人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坐机出访太平洋三个邦交国前，来到民进党总部进行2020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登记，并对赖清德参选一事作出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3月21日，在这个之前已经宣布要竞选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来到民进党总部进行党内初选的登记，他提出担任总统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并且自信表示自己是符合的人选。同时他亦都对赖清德参选感到意外，但是将会集中精力拼到底直到胜选。
那么今天呢，我来做初选登记。或许有人就会说，我这个是不顾北京的反对来竞选下一任的总统哦。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今天他来到做初选的登记，或者有人就会说他这个是不顾北京的反对来到竞选下一任的总统。不过对他来说，他来登记是因为他知道民进党需要他，台湾也都需要他，他也都愿意再一次承担台湾下一个阶段的责任。蔡英文提出了担任台湾总统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首先，在外部面临中国威胁、内部具有挑战的情况之下，总统需要熟练处理国际事务之道。其次，领导者需要承受压力和攻击，勇敢进行改革。第三，就是承担责任，团结全党以及理念相同的社会力量。
我相信这三个条件以我来看的答案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又说他相信这三个条件，依他看起来答案就是蔡英文。在18日，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突然宣布参与民进党党内初选，和蔡英文竞争出线名额。对此，蔡英文说，民进党刚刚结束立委补选的选战，全党上下正是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这个时候赖清德突然宣布参选，确实和很多党的支持者以及党员的期待是有一些落差的。
因为赖院长是我任命担任最久的院长我相信感到意外的大概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台湾总统蔡英文又说，赖院长是他任命的，担任了最久的行政院院长。他相信感到意外的就是大概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对于是否会和赖清德组成蔡赖配，亦或是如果初选失败是否会支持赖清德，蔡英文都表示考虑这些为时尚早，而他现时会拼到底拼到赢，表示他要取得2020大选胜利的决心。从当前的民调结果来看，蔡英文并不占优势。由于台湾世代基金会代发两岸政策协会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蔡英文赖清德两人都不及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度。不过如果两个人合作，蔡赖配就可以胜过韩国瑜、柯文哲等人。这是一个亲蔡英文的智库。而这个星期较早时，由前总统陈水扁的仔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海达格兰基金会亦都发布新台湾国策智库的民调结果，赖清德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被民进党视为大选实力对手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并未表示要参与选战，不过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并没有排除征召他的可能性。蔡英文在登记参选之后赶往机场，开启8日7夜的太平洋邦交国之行。他这次出访将会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北京就美国允许蔡英文过境提出严重的抗议。赖清德较早时宣布将会在蔡英文出访期间停止公开行程，表示要与蔡英文君子之争，令到这场选战成为典范。对此蔡英文表示不是那么需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近来台湾地方行政首长相继访美，在民进党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基隆市长林佑昌之后，外科医生从政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个星期也来到华盛顿访问。他们都在美国在台协会安排下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另外也都和美国几家智库学者举行会谈，对台海两岸政策的看法是重点交流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星期三，柯文哲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以自己以医生从政的经历来凸显他和其他台湾地方首长不同之处，并且以医生行业的作为和角度来比喻，或对比很多他对台北市政的处理方式及决策的思考模式，例如他将医生的特质运用在施政上，包括务实、注重结果、信任团队、迅速、相信专业、讲求证据及沟通、努力等等。不过各界比较关注的还是他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看法，这个也是他访问华盛顿和美方交流的重点议题之一。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柯文哲被问到对处于美中竞争下的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有何应对的战略主张，柯文哲认为台湾应该采取亲美日友中的战略，因为台美关系紧密且有共享价值，但两岸经济亦都互相依赖，必须增进彼此互信。柯文哲表示，目前台海两岸关系缺乏互信，他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讲法就是要对中国表达善意，这个亦都是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之所以能够继续举行的原因。双城论坛亦都是现在两岸唯一属于官方性质的交流互动。针对主持人，亦都是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洛曼问到如何面对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他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一中国表中国大陆并不接受，民进党尤其是蔡英文总统说要维持现状，但中国却认为蔡英文是在搞去中国化、去蒋化，因此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论民进党或者国民党都完全没办法与大陆对话，所以他提出五个互相来作为两岸交流的原则。五个互相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及互相谅解。柯文哲说他这次访美和很多智库学者交流，大家的共同看法都认为台湾和大陆之间有障碍，这个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所以柯文哲提出五个互相，其中第一个互相就是互相认识。他说如果不试图互相认识就没办法互相了解，更加不用提互相尊重或者合作。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两岸事务上柯文哲还是主张即使有争执有障碍，但是不要完全断了彼此的沟通。对于柯文哲的演讲，在场聆听的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支持柯文哲关于两岸必须对话的立场，因为两岸应该有比较合作性、比较开放的对话，问题是这样的要求比较难执行，因此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戴杰说他认为对话的要求都应该支持。不过戴杰说他谈两岸关系没有特别具体的内容，因为他现在是市长不是总统，所以问题戴杰说他想在华盛顿，问题是柯文哲会不会一年之后他会不会做总统候选人。大家今天看到柯文哲肯定有政治的才能，这个就是为什么台北市民投票给他。但是戴杰说他想每一次有可能未来台湾的总统来访美，那个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他们每一句讲的话都要分析。但是戴杰说他想今天柯文哲讲的并没什么会受到反对，所以戴杰说他想在这一方面柯文哲是成功的。传统基金会的洛曼也都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这个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柯文哲看来对一些国际议题和两岸议题都熟悉，这些不一定是身为台北市长原来会有所了解的。对两岸关系的展述，以他目前所处的阶段，这个可以说是一场全面性的演讲。至于柯文哲关于两岸关系的讲法，洛曼说他没有看到有什么会遭到反对之处，两岸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议题，柯文哲试图平衡过一些议题， 他想要做的似乎不会导致台湾在哪一方面变得脆弱。柯文哲星期二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与美国行政部门，包括白宫、国安会、国防部以及国务院官员的会谈，亦都同几家智库学者举行闭门会议，双方就美台关系同两岸关系交流睇法。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柯文哲强调美台之间的共享价值、民主自由、多元开放将双方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亦都是台湾最重要的朋友。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华，柯文哲带领的市政府及议员团队此行不单止亲身行销台北市，同时亦都同美国朋友分享台湾成功的故事。访美之行就是一个美台互利双赢之旅。高石泰华，柯市长现身说法，亲身行销一个光荣城市。他们的台北市作为一个首都，他的风貌以及很多卓越的进步，同时亦都同美国的朋友分享他们整个台湾象征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多元包容、蓬勃公民社会，他的成功的故事凸显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作为一股良善证明的力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台北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媒体报道，台湾与南太平洋邦交国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可能出现变化。不过台湾外交官员表示，目前邦交状况平稳，亦都会审慎对待中国的操作与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俭星期四，就是3月21日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台湾目前的邦交状况平稳，但是中国并没有间断操作，影响台湾的友邦、台湾外交人员以及大使馆会审慎对待变化。在这个月初才前往所罗门群岛巩固邦谊的徐思俭还表示，与所罗门群岛国总理阿瑞朗会面的时候，对方向他保证在大选之前邦交不会有问题。路透社报道，所罗门群岛将会下个月举行大选，部分候选人表示应该重新检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该国三分二的出口商品销往中国，相当仰赖当地的市场。路透社又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以来，中国已经划走了台湾五个邦交国，目前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是剩下17个。台湾在南太平洋的6个邦交国，其中4个今年会举行大选。除了台湾担心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生变之外，美国亦都担心中国势力渗透到这个区域。德国之声还报道，台湾在南太平洋的邦交国出现动摇，其中所罗门群岛可能是下一个转向中国的国家。台湾外交部就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同太平洋友邦整体情势平稳，但是近来区域局势持续变动，加上友邦将会陆续举行大选，台湾政府会秉持互利互惠、踏实外交的精神，深耕巩固同友邦的情谊。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指出，所罗门政府放出这样的风声，主要的关键点还是台湾是否将会履行承诺，协助该国兴建一座2800万美元的运动馆。
所以会讲这样的话，第一个可以知道他在 play 这个 game， 第二个对我们也构成压力，因为是邦交嘛。
江启臣说会讲这样的话，第一可以知道他在玩这个游戏，第二对台湾也都构成压力，因为是邦交，第三就是明白告诉你，他当选之后要重新检视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江启臣委员还说，所罗门群岛这样明白的警示，等于是将台湾当成援助的海子，如果外交关系变成这样，对台湾是很大的伤害。徐思俭次长答复指出，台湾和所罗门群岛合签兴建运动馆的备忘录之后，台湾还要与建设公司进行安排，目前这个2800万美元并没有支付。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启动访问南太平洋3个邦交国，但是并没有包括所罗门群岛。台湾目前在南太平洋的6个邦交国包括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鲁鲁、图瓦卢以及帕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针对所罗门群岛外交动向的问题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政府一贯在一个中国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面发展和世界各国友好的合作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虽然西方国家对中国通讯产业巨头华为进军 5G 网络限制重重，华为在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遇到的阻力要少得多。分析人士警告，华为在东南亚的扩张比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战略带来了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为在3月14日宣布，该公司2018年在东南亚的采购总额是达到 6.08 亿美元，在泰国的采购额最高，总价为是 1.963 亿美元，印度则是 1.46 亿美元，以及是香港的 1.053 亿美元。紧随其后，2016年到2018年的期间，华为在东南亚总采购额为是 20.9 亿美元。至2015年华为泰国区总部成立以来，泰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华为东南亚市场当中投入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二月初，泰国启动华为为 5G 测试平台，这个是华为在东南亚国家推出的首个试验平台。东南亚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是一个连接着创新以及商业的强大引擎。华为他们在该个地区的合作伙伴互补性是很强。华为东南亚地区总裁吴伟涛14号在泰国曼谷表示，他们是应该是结合优秀的资源能力，创造一个高质量的资源集合，共同提高竞争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项目技术政策项目主任威廉卡特表示，华为在东南亚具有极大的优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愿意提供端到端的服务，包括派遣技术人员到这些国家运营以及建设基础设施。这些对那些未有自主从事这些项目能力的国家具有吸引力。卡特仲话，华为愿意定制，例如是在使用基础设施进行国内监控方面，华为愿意同这些国家合作，而一些供应商可能会在这方面更为谨慎。华为亦都愿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到这些国家的具体要求和价值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上个月发表报告说，中国在东南亚推行的数字丝绸之路将会给予了北京带来不容小觑的战略优势，值得美国和地区盟友警觉。报告说，中国对海量数据的控制是最明显的战略风险，因为光纤传输大量的个人、政府和金融数据，如果这些由中国公司控制，这些数据可能会与中国政府共享。分析认为，东南亚国家逐渐意识到中国对数码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带来的风险，特别是间谍活动和总体数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不是星期六，李华一早就去到 Larry 的宿舍，就叫他一起去跑步。在今天的谈话当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leep in 以及 slacker。
Come in。
哎呀 Larry， 你还没起身的，八点半了。
李华， it's Saturday， I want to sleep in for once。 What's so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to wake me up？
你不是说今早一起去跑步的吗？还问我什么事这么紧要要叫醒你？你真是没记性了。诶，你说你想 sleep in，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OK， now pay attention. Sleep in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term to me. Sleep, S-L-E-E-P, in, I-N. Sleep in means to sleep later than usual.
哦， sleep in 意思就是比平时起得晏，咁咪就系瞓懒觉咩？你真系懒啦，唔怪之得 sleep in 呢个短语对你嚟讲系 very very important。
Hey, sleeping in once in a while does not make a person lazy.
这句话都有道理。偶然睡个懒觉也都不见得就是懒。其实我有时都好喜欢早上睡多一阵的。
丽华， why didn't you sleep in this morning? It's Saturday.
唉，这个星期每日我都好忙，根本没时间运动，所以才想早点起身跑步而已。
Sleep is important too, Li Hua. You should have slept in and run later.
唉，早知你想睡懒觉，我都不用那么早起身了。今天下午我睡回个晏觉，这样就可以补回早上没有 sleep in 的损失了。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Now, can I go back to sleep?
跟你说了这么多事，你还想睡觉？起身起身，跟我一起去跑步。
All right, I guess I'm awake now anyway.Wait for me. I'll be ready to go in a minute. Li Hua, why don't we stop at Starbucks and have a coffee?
Larry, 跑咗几分钟，你就想到星巴克饮咖啡，你真系懒啊！
Come on, I'm not a slacker. I'm just a little tired because somebody didn't let me sleep in this morning.
没错，是我将你叫醒，但是你没睡懒觉都不至于累成这样啊。你不是个 slacker? 我连 slacker 是什么都不知道。
A slacker, S-L-A-C-K-E-R, is someone who slacks off or is very lazy.
哦，我想起了， Michael 以前跟我解释过 slack off 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松懈、懒散。哦，那 slacker 就是喜欢偷懒、特别懒散的人咯。
You got it. For example, a student who doesn't do his homework and is always late for class is a slacker.
一个上堂成日迟到又不做功课的学生就是个 slacker. 诶 Larry, 我们识的人里面谁是 slacker?
You know, that guy in our history class who always sleeps through the class and never reads his textbook, he is a slacker.
是啊，历史堂那个人一上堂就睡觉，眼尾都不望下本书，绝对是个 slacker。 诶 Larry， 昨晚餐馆里面那个女侍应也都是个 slacker。
She was a slacker. She was so slow that it took nearly an hour to get our foo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starve to death.
不要说你啊，要我们等整个钟头我都饿死了。Hey Larry, 你看我们还有不到200米就跑完了，快点跑了。
Can't we walk the rest of the way?
你想行？不行不行，我们坚持要走到终点。Don't be a slacker, Larry.
Stop calling me that. Next weekend, I'm going to wake you up at 6 a.m. to go running. And then we'll see who is the slacker.
什么？你下个星期六早上六点钟叫我起身跑步，不用预我了。下星期六我要睡懒觉。I'm going to sleep 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leep in， 意思咧就系指瞓晏咗嘅意思。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slacker， 就系指中意偷懒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节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